自2020年中以來，中國解放軍空軍幾乎每日都有少量的戰機和軍炸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但是台灣國防部表示，中國在星期二派出了29架次的軍機，星期四又派出了22架次的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台灣國防部發布的中國軍機路徑圖顯示，星期二和星期四均有至少一架中國軍機繞台灣島南岸飛行。儘管軍機遠離海岸線，這些中國軍機均掠過台灣港口城市高雄以西海域的防空識別區一角。自1940年代的內戰以來，中國聲稱台灣為中國的一個地區，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打仗輸了給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之後，將政權轉移到台北。北京聲稱如有必要將採取武力統一台灣。中國內部的主流講法就是，作為壓制中國的一種手段，美國正在持續推進台灣獨立。夏威夷智庫東西方中心資深研究員丹尼羅伊表示，中國正在尋找可以確認這一點的證據。由於缺乏創新的新方法，北京已經加倍努力使它成為敵對軍事信號的標準形式。中國外交部6月13日表示，北京擁有台灣海峽的主權。北京的這個聲明在4日之後被美國反駁。美國在6月17日呼籲中國停止挑釁行為，並且在臨近的南中國海尊重國際法。華盛頓認為中國和台灣之間的台灣海峽國際水域應該向美國的亞洲盟友開放。從東京到馬尼拉，美國政府非正式地支持台灣，儘管雙方未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北京單方面聲稱擁有南中國海的大部分海域，台灣和東南亞國家對這條資源豐富的水道持有異議。華盛頓亦都認為南中國海應該向國際交通開放。華盛頓在一個禮拜之前已經批准對台灣價值1.2億美元的軍售，包括軍艦零件和相關的技術支持。美國總統拜登上個月曾經說過，如果中國發起攻擊，美國將會保衛台灣。分析人士指出，美中雙方的唇槍舌戰可能是中國派往台灣軍機架次激增的原因。在過去兩年，每逢雙方敏感事件升級之後，這樣的激增就會發生。例如美國核動力潛艇去年出現在南中國海，以及2020年美國一系列對台灣的高層次訪問。起初中國解放軍軍機或者戰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是因為有不同的原因，但是如今頻率增加是因為最近的原因。台灣退休戰略研究教授林中斌是這樣說的，台灣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已經習慣了周邊的中國軍事行動。他們經常說，北京在1995到1996年的導彈試射，比起中國解放軍軍機飛入台灣防空識別區更具威脅。中國在台灣第一次開展民主總統選舉之前就進行了導彈試射。台灣人在這次選舉中選出了一位認為中國和台灣應該分治的領導人。自2016年之後，台北和北京之間缺乏對話渠道。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對中國持強硬的立場，在台灣這座距離中國僅有160公里的海島上的人民正在謹慎觀察其後的事件。倡議團體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理事顧中華認為，美中之間的競爭導致最近中國軍機飛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在台灣，我認為大眾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大家都認為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不可能回到過去2016年之前，但這個並不表示需要過分去擔憂中國直接以武力統一台灣。 顧中華表示，他說最可怕的衝突期間是1996年的導彈測試，當時導致一些台灣人因害怕而移民海外。台灣陸委會發言人星期一對美國之音說，陸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90%的台灣人都反對中國闖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在上個星期五，美國海軍一架 P-8A 波塞冬海上巡邏機飛越台灣海峽。一日之後，美國海軍派出一艘軍艦進入臨近的南中國海。中國強硬的行為以及美國的回應可能引發另一場的災難，例如2001年美國間諜飛機緊急降落台灣高級政策研究委員會，中國智庫秘書長楊念祖說，局勢升級是一個負面的現象。他說並沒有對話負面，然後在這個區域有非常強勢的軍事行動，這樣做是很危險的。中國駐美大使館並未有對星期一發出的詢問做出評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發自台北的報導。